你愿不愿意现在就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？就在这里，迪摩斯轻轻问道。老人慎重地点点头，可以，我愿现在就接受，但是不在这里。你要在哪儿呢？我要在我母亲面前。迪摩斯听了以后不知所措，因为老人说他自己已经81岁了，还能有母亲吗？这时老人把手指厨房，迪摩斯猜想老人可能把母亲的相片挂在那儿以表怀念吧。但是当他们一起走进厨房后，迪摩斯再次呆住了。他看到老人的母亲正坐在一张帆布靠椅里，他已经98岁，虚弱不堪。老人对母亲说，妈妈，神派了一个人来我们家，他念圣经给我听，我现在要接受耶稣基督。母亲听后一阵喊叫，当他恢复平静后对迪摩斯说，先生，我不认识你，但是我已经为我的孩子祷告了80年，从未间断。第一次传音就有人觉志，使迪摩斯深受启示，圣灵为我预备好老人的心，并且说他接受耶稣，他只是让我在边缘上看着他动工。从此我没有停顿过。也许你会觉得上面所举的例子过于奇特了，其实圣经的话语的巨大威力在我们生活中时时处处可见。多少人觉知信主，读经后就从里到外彻底改变，成了一个全新的人。多少已是无可救药、无计可施的吸毒者、酗酒者、小偷、惯犯，在觉知后一夜间将一切恶习全然抛掉，从不再染指。很多人想看神迹，看了神迹才信基督。殊不知在我们周围经常发生的圣经的话语、神的道改变人心、拯救人的灵魂的事情，就是当代最大的神迹。我和很多朋友都有同样的感受，在读经时有时候一段经文会突然像活物一般从书中跳出来，在祷告的时候脑子中常常会浮现出一些自己并不太熟悉的经句，在听到的时候平时早已读过很多遍，觉得平淡的经句会变得铿锵有力，深深地拨动自己的心弦。往往在这些时刻，这些经文对我们的生活、信仰和侍奉发生着重要的影响，使事情发生急剧转折，使我们更加亲近神、爱神、侍奉神。诚然，圣经活泼化并不是常常能发挥显著的功效，但这是由于人的失败，没有真心的接纳它。生命的种子只有在适合条件下才能生长繁翅，条件适合并不能代表种子没有生命。人不接纳圣经的话并不能说明圣经的话没有权柄和生命力。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都在信主前和信主后 大不相同的原因所在。在浩瀚的书海中，仅有三本书自称是神写的，就是圣经、可兰经和摩门经。然而圣经以它无与伦比的特点和充分的证据脱颖而出，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，对，是世界上唯一一本神写的书。不相信圣经的人大概有两类。近代考古学权威沙伊斯说，今日若有人对圣经仍有怀疑，此人若非愚妄无知，他必在学识上是个半桶水。现在大多数知名科学家已经恢复历代以来对圣经历史的记载的信赖。我曾经提的兰塞爵士曾经是一个极力反对圣经的学者，为了证明圣经的谬误，他亲自带领一支庞大考察队，按照《使徒行传》所写的次序，用了15年的时间详细发掘和考证。最后他却不得不坦白地承认，路加所写的是完全准确的，并且公开宣称《使徒行传》是地质学和亚细亚社会与古志学的权威。对圣经仍有怀疑的人，如果有兰塞爵士这样认真的研讨精神和公正的治学态度，他们或迟或早终会心悦诚服地接纳圣经的。最不可取和令人忧虑的是，对圣经凭空的提出各种质疑，却不愿意去找答案，或者是虽然找到了答案，因为不合乎自己的心意而拒不接受。耶鲁大学的鲍罗斯指出，许多自由派学者之所以怀疑圣经，并非他们对现存的考古资料做过任何仔细的鉴定工作，而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先入为主的偏见，根本就反对任何超自然的事迹。这恐怕是相当多不信者的心态。他们认为圣经中的神迹奇事不符合科学，只是神话而非神的话，所以怎么也不肯相信。甚至一些基督徒也主张把圣经的神迹部分去了以合时尚，他们竭力想理性地把这些超然之事化为自然之事以迎合人心。比如他们说童女生子并非神迹，只是自然界中的特例而已。他们的根据是雌兔在极度的惊恐状况之下，体内的卵子不受精也可能发育成为正常胚胎。当玛利亚听天使说她要未婚生子的时候，也非常的害怕惊恐，于是没有和约瑟同房就怀了孕。又比如新约中记载门徒看见耶稣在加利利海行走，他们的解释是耶稣并没有在海水上面走，只是在近海水的沙滩上走，门徒隔着海远远的看见，就好像在海上行走一样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，然而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。如果神存在，当然会有神迹发生，一个人不可能既相信有神却又不相信神迹奇事。如果神行的每件事都不能超越自然律，那他还算什么神？岂不是和我一样是浮在自然律之下的受造物吗？ 耶稣一生中行了无数神迹，他行的一个最大的神迹乃是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要拯救一切信他的人。耶稣的复活是有着充分证据、无法推倒的历史事实，是基督教信仰的客观基石。它深深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，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永生之门。人有选择接受或拒绝圣经的自由，圣经却有审判拒绝接受人的权利。耶稣明确地告诫人们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。索斯在圣经可靠吗中严肃地指出，神的话会带来审判及死亡，因为他活泼的生命力使人做选择，到底要接纳还是拒绝他的信息。不断的拒绝会使人心越发刚硬，最终带来死亡。我们可以把神话比方作太阳，在太阳的光线照下，有些东西会变软融化，别的则会更加坚硬。神的话也一样，对有些人他带来责备及悔改，对另外一些人则是硬心和最后的审判。亲爱的同胞，你愿做何种选择呢？亲爱的听众，这是主爱中华录音室中心的创办人和大家分享听录音带的心得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九节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，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载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城门上。从这段经文可知，神的话与我们的关系何等密切。神的话不但与我们关系密切，如果您需要聪明智慧和快乐，也从神的话而来。诗篇中说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不使愚人有智慧，耶和华的信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基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大滴的蜜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这些便有大赏。同时您能每天都经历到主同在吗？他也答应了我们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能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问题是世界上的事情这么忙，我们如何能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？感谢神，录音带在这方面帮了大忙。只要你有心愿意一个时间两用，如开车、做饭、 清扫房子、做运动等等，都同时听神的话。如果锲而不舍，不浪费一分钟，你每天个人灵修时间多了好几倍，不但没有妨碍你任何工作，反而将工作做得更好。神话是灵，是生命，借着他的话，您和主耶稣的关系就越来越亲。您的灵命日新又日新，用不着励志，用不着下决心，自然而然您一天一天更加认识耶稣为至宝，看到主为您预备的天家是何等灿烂辉煌，而这世界上的一切就全往后退了。您也不觉得保罗将万事看粪土是那么高不可攀、遥不可及了。原来主也明确告诉我们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有人说我们做了好榜样，将我们夫妻两人奋斗了一辈子，除让四个孩子受不懂教育之外，仅留下的两栋房子奉献，还奉献全部医疗设备，最近三年又奉献了我们养生钱10万，使神的工作能继续下去，而我们却完全没想到要做榜样，因为一切做出来的是假的。主耶稣说，我们是世上盐，是世上的光，他并没有要我们做盐做光，唯有我们属灵生命成长，越来越像耶稣时，我们在这世界上自然就会起盐和光作用。正如您种下一粒辣椒种子，只要阳光、雨水和肥料充足又及时，它就一定会结出许多辣椒来。难道他还有什么可夸的说，看呐、啊、我做了榜样？绝对不是，这只是生命自然成长的结果。自主耶稣升天后快2000年了，有多少弟兄姐妹为主舍命、为主放弃一切的更多的很。远的不说，就是今天全北美教会，包括我们新城教会，不知有多少人放弃他们专业高薪，就全时间侍奉，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吗？他们绝不是为做榜样，而是认识了耶稣为至宝。自主耶稣升天后快2000年了，有多少弟兄姐妹为主舍命、为主放弃一切的更多的很。远的不说，就是今天全北美教会，包括我们新城教会，不知有多少人放弃他们专业高薪，进入全时间侍奉，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吗？他们绝不是为了榜样，而是认识了耶稣为至宝，这都是理所当然的。诗篇是告诉我们，叫他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，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主为我死，我才有永恒生命。主耶稣又告诉我们，这生命是如此重要，甚至全世界都无法和它相比。道理人人都懂，如果你今天得了全世界，好，古今中外至今还没有一个人，但今晚死了，全世界对你又有何用？主的话是绝对真理，只要我们诚心悔改，求主饶恕我们，不闹他，不认他大罪，愿接受他做个人救主和生命的主，就能得到。但要得丰盛的生命，却要不断追求， 有人告诉我，有永恒生命就够了，何必要追求丰盛的生命？这就大错了。您想，人生几十年，自从娘肚里不是，哪个父母不期望他的儿女顶天立地、光宗耀祖？及至自己成长时，更是过五关斩六将，读了大学又要硕士博士，还想漂洋过海，历尽千辛万苦，拿个洋博士找个理想工作，才能扬眉吐气，希望丰丰盛盛过半生。人生短暂，那么短几十年我们都在卖力，何况永恒呢？您真愿意只在天国开扫地吗？哼，到了那儿就不能再改喽。绝不，我们天上的父亲也像肉身父母一样，欠我们今生努追求，为神立大志。主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。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。现在更有人喊出，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，中国基督徒要起来接最后一棒，将福音传到地极，完成主的大使命。这是何等的丰功伟业，您难道不愿与主同工吗？也有人说，我愿追求丰盛的生命，但不知从何开始，也不知神要我做什么。那很简单，首先您要按罗马书中所说的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同时求神赐你有饥渴慕义的心，借着一个时间两用，多听神的话。有一天呢，您和主的个人关系亲到像热恋中的男女一样，眉目都可传情，那时您一定能体验到神对您无微不至的爱，胜过世间一切人。您更能明白他的心意，您自然会像保罗一样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主爱中华录音室中心的工作，就是希望能帮助弟兄姐妹借着多听神的话，得丰盛的生命。因为这是爱我们的主对他众儿女的期望。愿我们在主里共勉。